欢迎来到不上班 Out of Office， 我是倩，两所美国藤校毕业，曾经的企业高管，如今再也不上班。
我是 Ella， 欧洲音乐名校毕业，自由的青年钢琴家，从来不上班。
我们是两位成长足迹遍及世界四大洲的现代女性，在不上班这个播客中，我们期待和你探讨一切上班以外的世界。不上班，在充盈的精神世界里创造，
在丰富的情感世界里热爱，
在尽量健康的心理世界里生活。
大家好，欢迎来到不上班的 Out of Office， 我是 Ella，
我是倩。
今天这一集我们想跟大家聊聊100种自由职业的可行性，因为我们都不想上班。确实有很多姐妹跟我们有很大的共鸣哈，就是希望即使是上班也可以找到这个上班之外的一个精神世界。这一集我们其实更想授人以渔吧，对吧？就是那个
授之以渔，什么
对，授之以渔，
对
吧？对，
教人捕鱼。
哎，对对对，就是说我们不是说把这个鱼有多好吃，整天告诉大家啊，而是要教大家怎么样一起去捕鱼，跟大家一起讨论吧，分享一些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世界当中自由职业的乐趣、痛苦、可行性啊、经济回报等等啊，希望给大家提供一些灵感，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跟我们这个共同讨论，提供更多的这个数据点吧。
嗯，对，这一期是比较干货的一期。
是，但不干哦。
对，
希望不干。
是是。
那第一环节就是 rapid fire。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如果不靠伴侣和存款等被动收入，你目前自由职业赚的钱每个月能不能养活自己？
过去几个月不行，上年的第四季度是可以的。你呢？
我是可以的。但是呢要比较就是拮据的，勉勉强强是肯定不会死的。想买奢侈品是不可能的哈，旅游可能
几个月要过渡一下，我也是，就是非常的不稳定啊。我们的播客至今四个月赚了多少钱？
负一万。不止可能。
就是每一期的剪辑费啊，
路费啊，器材。这些都是
你的香奈儿粉底不会放在这个账上哈。
我打算以后放，如果某一天我们
真的开公司的话，这个应该放。我们的毛收入的话是110元人民币，对不
对？
三位姐妹在小宇宙上给我们的打赏啊，我们都看到了，非常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谢谢你们。李倩，你的小红书账号呢？
估计在留学申请上赚了10万不到，应该不到很多。广告合作的话大概在4到5万人民币，这都是人民币哈。其他都是一些零碎的。自由职业对你最大的好处是什么？
自由，可以自己定自己的目标，自己定自己的时间和地点。那你呢？
自由被你抢了的话，我想说就是心里的快乐快活。对啊，我之前在职场上会遭受到很多一些焦虑啊、不安等等的情绪，因为它始终是跟随你的。最重要的就是把这一块的这个负担给去除了。
如果现在你必须找一家公司上班，
瑟瑟发抖。
如果你现在必须找一家公司上班，你会怎么办？然后会找什么样的工作？
我的这个瑟瑟发抖是真实的一个心理的反馈。即使自由职业再入不敷出，再不稳定，我还是觉得很好，不想回去了。如果真的要找一份工作的话，应该可以是体力型的，这样的话下班就下班了。
搬运工吧。
可以呀。你呢？
我是 unemployable。
如果你可以拥有任何一项新技能并将之用在你的自由职业上，你会希望是什么样的技能呢？
我还是希望是音乐有关的。我可能会做那个 producer， 把音乐更大众化吧，想让古典音乐受众范围是越来越广的。我其实正在努力，但是我不知道我要听宇宙的安排了。那你呢？
做了自由职业之后，我觉得一个比较大的让我觉得还需要改进的地方，就是我能够帮助到的人太有限了。因为像这个留学申请这样的工作，你一对一的话，我往往是帮到了一些这个已经非常优秀的或者说家里条件比较好的孩子。那么如果说有什么办法可以做一门自由职业，但同时又帮到很多的人 at scale， 就是有规模的，也欢迎大家给我一些想法。其实我有一个 正在萌生的一个想法，就是希望把我自我挖掘的这样一个过程能够 standardize， 就是变成一个工具啊，这样的话不用这个每个人跟我约时间啊，像一个小程序。
非常好的回答。
你觉得自由职业适合什么样的人群？
适合内心承受能力比较强大的人群。
嗯哼，
敢于这个去跳出来，敢于创新。
嗯，
要敢于问为什么。
嗯，
你觉得呢？
足够想要的，对吗？你可能对于这个自由的探索，强大的驱动的，并且同时可以放弃一些东西，因为那些优柔寡断的或者既要又要还要的人，可能是比较难踏出这一步的。你觉得未来的世界里，自由职业的种类会不会越来越多呢？
我觉得一定会越来越多。光从我们的这个
猎
牌种里面，对，已经看到了很多可能性了。AI 的这个时代也非常靠近，或者是已经存在了，
嗯，
所以我们可能在这个职业上面的这个新种的开发会越来越需求量会越来越大。
AI 到底会影响自由职业的这个扩张呢，还是会让自由职业变得更容易？因为它可能也会代替很多的工种，对吧？包括我们在猎宝当中有看到，比如说翻译啊这样子的工作，包括技术写作这样的工作， AI 能够做到一样好甚至更好。但是我也还是抱有乐观的态度，我觉得跟你的想法一样，我觉得有了 AI 的辅助以后，大家应该有更多的这个能力和空间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关键是可能那个职业的这个属性成分会低一些。如果说 AI 能够让我们全民都有一个 UBI Universal Basic Income， 就是每个人都有一个最低的这个收入保障，那我觉得大家的这个生活的幸福度一定也会更高。那我们先说说自由职业和传统上班的优劣吧。Ella， 你一辈子几乎都是自由职业哈，做过一些这个其他的零碎的工作，但不是那种传统的上班。
嗯，
自由职业了，从18岁到现在。
19岁
哇，将近20年。
最大的优点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必要性了，已经，就是对作为特别是艺术工作者来说的话，创作是非常花时间的，有的时候是静止的，是一个比较艰难的过程。
对
对，不是说随时的那个灵感一来你就能够忙忙忙写下很多东西啊或者这个是其中之一。然后第二个，你除了创作，除了这个工作，你还是在，你也是个人，你也是在生活，你也是在这个社会群体里面，你也需要社交。对，这一点跟我们跟那个18、19世纪是不一样，那个时候我们的世界是有这个 patronage， 有很多的保护者，就是像美第奇家族这样子的一些富人，他们愿意去资助这个一个音乐家或者是一个艺术家，在能温饱的情况下再去创作。但现在的这个社会已经没有这个
保障、
对，你要去创作，要去付出的话是很花时间和精力的。然后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还有一份朝九晚五的工作的话，我觉得非常艰难。自由职业在这个艺术行业的就是一个必需品。优势我觉得是很有成就感。对，你的付出被人接受。你的付出被人甚至喜爱。我相信大部分在这个艺术工作者就是做这个是真的是全身是为了爱。
对，
如果没有这份热情的话，我觉得是很难坚持下来的。到了一定的程度，你还可以自己去选择客户了。
对，
就不一定是客户再来选择你了。
我想问你有 fire 过自己的学生吗？
有，当然有。我们的那个 standard 不一样，就是标准。比如说以前会有一些机构会说想跟我合作，有了自己的这个形成了一个体系之后，觉得哦，原来我的要求是这个样子，我不想跟任何人合作，因为他们可能会搞乱你的这个 intention。做这个艺术工作就是不能是以盈利为主，有的时候你 you don't get paid for years，
做了个寂寞。
对，我还记得以前我在伦敦的时候，谈了一部分的那个婚礼的那些 gigs， 到现在钱都没有收到，
人家婚都离了，
就是人家说了要给你钱，那个时候作为学生来说的话，你也没有那个底气去跟别人去 argue。
没有想到啊，因为我觉得婚礼这样这么让人开心的事情，大家就算为了这个karma 好一些。
对，我觉得而且像我们这种就是本来就是靠这个吃饭的，不只是我一个人遇到，所以我觉得怎么说呢，在这个就是音乐艺术的这个行业，热爱要大于真的是一切。缺点还有就是因为是个服务行业，所以你能服务的小时就这么多。
是的。
对，所以就是比如说有的时候 你一天只有24个小时，用完了也就完了。
嗯，
你不能再创造更高的这个时间价值。很多人会说，那你可以找就是稍微给的高的客户，但是呢，在教育行业又觉得这样子做是一个非常不道德的。我个人认为
你做不出哈，
我做不出来。嗯、对，我的收费是 OK， 但是呢，你要跟那些就是真的是很不道德人比的话，我觉得我是小巫见大巫。
嗯，
对，
嗯，
我在相信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就是学生跟了我很多很多年了，我也非常感恩。
你连通货膨胀的那个涨幅都没有？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对，我有的时候会在想，这是一个使命。
嗯，
然后，我其实对我来说还有一个很大的困难，个人来说的话，我要保证我的质量。
嗯，
其实我是可以去再多就是修学生，是我自己不愿意，因为我觉得你在教育上面你的精力就这么多，你不只是一个老师，你还是一个像我是一个妻子，是一个妈妈，
狗
妈妈，然后是一个很好的
朋友，
对，然后是现在又有播客
主播，
对，
是的，
对，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你在就是扮演这个社会角色的时候，你要扮演一个就是很 professional 的角色的话，这个是很艰难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教育行业，我当然有很多槽要吐，因为我看到有很多人他们一天带10个学生，我觉得你的质量在哪里，你要知道你的目的是什么，你的教育的这个初衷是什么，你是为了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你要是他的导师。我觉得好的老师，因为对我来说，我的好的老师其实是起了一个就是 mentor 的作用，对，他帮你的人生就是设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愿景，然后呢给你看了很大的一个世界，然后作为他的导师的话，你的责任就更大了。而我又喜欢去做这样的事情，有的时候我还是他们的那个父母的心理咨询师，
免费的。
对对，你也要为他排忧解难，因为毕竟就是你们是
这是关系的一部分。
对，这是一个关系的，对，维持
这
个关系
很难画哈。
是是，对，
因为其实这种能量守恒的嘛，对吧，你其实付出了很多正能量，你吸收了一些负能量，势必会对你有影响。确实我觉得有很多与你相似的想法和共鸣，尽管我做自由职业只不过大半年的时间，并且与你的行业还不同，留学申请咨询可能是所有我自个人的自由职业的道路当中最赚钱的一个吧，最 lucrative 的，也是我个人觉得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但是就像你说的，我绝对不会去过多的收学生，因为这个灵感是会被吸光的。比如说我和一个学生刚刚完成了这个对他的人生的探索，对他故事的这个挖掘，我再要去 go about my day， 再去做我自己的事情啊，包括跟爱人相处，就会觉得有一种心里空空的感觉。那更不去说，就再找一个学生接上去这个 back to back， 我不知道其他那些一整天收了很多学生的人是怎样做到的，中间有多少人我们无法就是道德上无法理解的事情哈，包括你说的很难去向学生开口说涨价。即使是正常的，或者说你绝对不可能去把一个收费比较低的学生踢掉，把这个位置换给一个收费可以更高的新学生，是做不到的。对，他的父母请你来帮他们做一些小小的这个心理咨询等等，你也不会有办法拒绝，对不对？所以这些都变成了你的一个附加的成本，尤其是自己的热爱为导向的自由职业，确实很难避免这个 creep。成本会越来越就在你偷偷的不经意之间变高。但是呢，就像你刚刚说的，你有选择权，你可以拒绝任何影响你做初心的这些事情，比如说机构跟你的合作啊。对我来说，如果有什么学生特别想要作假，或者说有一个学生我把他也 fire 了，但是和平的，因为我们的合作的模式实在是非常的不相符，我是一个需要空间需要这个信任的一个mentor， 但是他呢是希望我可以给他一个项目计划表，好像是施工队要给他这个达到每一个小小的这个里程碑一样，我就觉得哎，这个可能不是那么的匹配啊。这个就是自由职业一个好处，你也是双向选择的，对，你没有老板，你只有 partner，
对，合作伙伴。
其实在我们开始录制之前，我跟艾拉在吃午饭的时候聊了很多关于三毛这个传奇作家的故事，也在讲这个自由对于我们到底意味着什么，具象到每一天的话有一些怎样自由的 evidence。 那我先说说我的自由感吧。首先我的一周七天几乎每一天都是一样的，可能周末的话区别就在于其他人下班了，或者说不上学了，就可以和更多的这个朋友和家人相处一些时间。但是对于我自己来说，周一和周日是一样的，花很长的时间去与你的爱人吃早饭呀，可以进行漫无目的的这个公园里的散步呀，包括可以带狗狗去阳光下让它自由的奔跑，然后我自己在一旁的长椅上做一些写作，因为我的写作经常是听写啊，所以其实我只要拿一个手机就可以去写作。再比如说昨天我们就早上一时兴起就开着车赶着这个潮汐的时间去赶海了。我的网球课呀，我的普语课呀，都是在一天的任何时间都可以进行，堵车的可能性也少很多，对吧？你不用去任何地方，在任何的规定的时间，你往往可以自己决定这样子的日程。这些说来好像比较小哈，但实际上一点一点一滴一滴加起来都是非常多的。虽然不是用钱去买，或者他也不会给你钱，但是这些价值是实打实的，有金钱价值的。
我的自由就是没有那个没有老板，answer to no one， 对不对？没有人给你布置任务，所有的都是自己，包括学生的考试比赛都是我去决定他们哪个方向，怎么帮他们找机会，就感觉好像你在做好几个 project 那种感觉，因为你也帮他人制定嘛。
对
对，这个是我觉得我的在工作上面很大的一个自由。日常的自由可能就是跟你可能也比较相似，像那天我们很感慨，好像说我们去海边嘛，对，周一的时候我们就
开着车带着一条好看的裙子，画着一个全妆，
对
对吧？人家周一赶着去上班，我们赶着去海滩拍照，然后吃午饭，
还吃了雪糕，混了一整天才回来。
对，美其名曰是在工作，出外景。
对，出外景，
真的特别开心。而关键，而且是和你这个非常喜欢相处的人在一起。这几天我在写书稿，让我感觉到这个毒性已经大到受不了的，就是裸辞之前的边缘的状态啊！我在写那一段的时候，我至今还是有一些，不是说好像回到了那个时候，而是为那个时候的自己感到非常非常的难过。我对于那些在职场上所谓欺负我或者不给我好日子过的人，更多的是觉得同情，因为我觉得职场这个环境，包括资本主义这样一个系统，就是把我们本来好好的人，硬是要让我们这个 pit against each other， 这两个或者多方之间啊，好像有一种利益的冲突一样。实际上在这个工作以外，这个利益冲突这是一个非常 artificial 的东西，是人造的东西，我们根本没有理由你让我不好过，我让你不好过。所以其实在自由职业当中，没有老板，也没有这种有毒的办公室文化，你与这个你的 partner 的合作，包括你学生的家长的合作，其实都是非常友好的，在你掌控之中的。但是有很多人其实对于他们来说，离开自己的工作去做自由职业最大的一个担心点哈，是如果我自己做自己的事情，我会早上很晚起来啊，或者整天追剧啊，没有动力等等。Ella， 你对于这个discipline， 就是自我的这个控制管理自律怎么看呢？
在这个学乐器的孩子当中，就是特别是如果你把这个做成职业了的话，你的这个 discipline level 是很高的，因为你也知道每天你必须要练这么多小时的琴才能够有效果。这个也会影响到你之后的这个生活上的一些规律。You have to show up。
对，
在你遇到一些大的挫折的时候， You still have to give a bloody hell good lesson。 我记得有一次我教一个四个人的一个小的那个 lecture，然后当时是我在人生非常痛苦的一个阶段，其中有一个学生是知道我发生什么事情，他说我一直就在想你在经历的东西，但是你完全没有show给我们。对对对，你不能把你自己的这个情绪带入，他们会觉得也会担忧你，也会被就是影响到。
对。
像今天就是有一个我的学生生病了，他得了甲流，一个10岁的男孩子。
OK，
我看他无精打采的，就趴在那里，我不想上课，妈妈，我很累。对，小男生哈，我其实很心疼他，但是呢，既然他决定了上课，我说你决定了吗？他说决定了。然后我说那我就给了我自己一个 promise， 我说 I have to end this lesson in a very good note， 我必须要在这个 他的结束的时候让他是开心的、
嗯、
然后这是我能给的一个 promise， 所以我就到最后他是笑着走的，而且还不愿意下课、
嗯、
对、
哦、
自己都会感动到的、嗯、因为你觉得就他感染到你的这个力量、
嗯、
而且我们是隔着屏幕哈、
嗯、
yeah discipline、
嗯、所以其实对你来说因为你的自由职业就是授课也是有比较的确定的这个时间轴的哈、
嗯、
练琴本身给你和你的学生都灌注了这个 discipline， 天生就是学了这个以后你一定会 discipline，
对
对
对，
一定会有这个自律，一定会有非常长的这个专注度。那我这边的自由职业呢，其实也是受一些外界的这个参数所影响，比如说你这学校的申请必须是有这个截止日期的，对吧？那我有一个学生确实其实申请的结果非常好啊，哈佛商学院、斯坦福商学院和沃顿全都拿到面试，最后顺利进了斯坦福、
嗯、
但是在申请的过程当中哦，真的是我其实也很严厉、
嗯、
我是一个很严厉的老师啊、但是因为我的学生都是非常对自己高要求的，也不会觉得是一个落差很大的，因为在这个申请的这个最后关头哈，我觉得我跟他说，我说你最近我知道你状态不太好，刚刚分手并且这个哈佛面试了没有进啊，但是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斯坦福的做好，我不管你工作上有多忙你有多放不下，要不你就牺牲你的睡眠，要不你就想办法装病不去上班，在这一周之内放好优先级，要付出。对，所以其实有一些外界的这些参数也是让我觉得哎，其实这个自己管自己做以后，这个 discipline 其实会更强劲，你会在意你自己的每一个小时的付出是不是有成果，一个小时的咨询我在最后能够看到这个学生的收获，实打实的，有些时候是他自己的快乐，有些时候是他的眼泪
真情流露。
对，因为在这个写顶级的学校的申请的时候，你一定要对自己的这个 motivation， 你自己的动力内在驱动力有很深的认识，才能够写得出真实的东西。当我有这样子的这种学生身上的这个 breakthrough 的时候，我就真的是起鸡皮疙瘩，我的工作是非常值得的，并且我的这个回报也是绝对 I deserve it， 我是值得这个回报的。其实我不知道 Ella 你还会不会有这样子的感受，我有点开不了口讲钱这件事情，就我可以很自信的告诉大家我对我自己工作能力的这个信心，但是如果要问到我钱，甚至包括就是对方没有迟迟没有付款，还是会觉得在钱这件事情上面有的时候会有一种奇怪的不配得感，就会觉得收钱是件有点尴尬的事情，
低俗的一件事情。
对对对、嗯、谈钱这件事哈，
对对
啊，就刚刚聊完了人生之后你又要说哎那个付下一个阶段的钱
对，
是挺难的自由职业这一点，因为你的这个administration 都是自己去做嘛，
对对对、
嗯、
催账啊什么的，对，所以我很喜欢我的家长是很准时付我款的、
嗯、
我非常感谢你们
省力省精神。 对，
对，但也有些就是他们会忘记啊，我会去催、
嗯、
现在我脸皮会厚很多了，就是我也想让大家知道，就作为自由职业真的我们是靠这个吃饭、
嗯、
就是你不付我款，不在准时的时间付我款的话，或者付我的这个额度的话，我会吃不起饭。
你说的这一点哈，我印象我感触非常深刻，因为就在几个小时之前我收到了我清洁工阿姨的一条短信，她是周六来工作，但是今天是周一我确实是忘记了，但是在她发我短信的一个小时之前我正好完成了付款，她没有看到我的这个钱款到账，她用了这个翻译软件但是这个用普语翻译成英语的时候会有一种命令感
赶紧
他说、I have bills to pay、你什么时候可以把钱打到、然后我就说已经打过来了，今天之前肯定到了，对，我说不好意思，他说他也不好意思
因为这是一个情感工作、对不对， emotional labor， 你会觉得钱是放在或者是互相懂的，你会觉得、对不对， you get me I get you 所以我有很多就是同行的朋友，他们真的是不提前，就是让自己就是都已经尴尬到一个就是很窘迫的一个，我还算好的，我觉得我脸皮就是在这20年里面锻炼的比较，刚开始也是。
你会怎么说呢？如果催账的话？
我就会说我会给他们发一个提示，我说我提示就是你的课已经上完了，如果迟迟还不付的话，我就会再催第二次，如果再不付，我就会打电话了。
哦，
yeah， 所以
你有专门的这么一句话，然后拷贝？
对对对对对，我copy给所 有的人，对，所有的家长如果听这个大家都知道，对，这是我催账的一个方法。对，不是真心催账，是真的是需要吃饭。小提琴搭档也是跟我说你不要不好意思，他说你也要吃饭的呀，嗯，你出去，他说这个空气是免费的，但其他都要钱。
真的真的，包括我刚才说到的清洁工阿姨其实也是一种自由职业。我的这个清洁工阿姨呢，她每个小时收8欧元，然后一次做4个小时，然后在我们家也是一个就是她做起来比较舒服的这样一个环境啊，所以其实她很开心。我就想到她的每个小时的 hourly rate， 她的时薪和我在做咨询的时候的时薪，我的工作真的是她的几十倍的这个价值吗？啊，或者说我怎么样去理解这个极大的这个一个 disconnect， 就是我的一个小时和她的一个小时居然差这么多，但是她给我的价值是非常大的，对吧？清洁阿姨来的时候我是非常的开心的，嗯，
对，你走
的时候
她走的时候你
非常
开
心，对，是她给我的价值远远不止这一些。怎么样去化解我心中这样的矛盾呢？就是我值这么多钱吗？他是不是值更多的钱呢？我们应该要把钱和这个实际的价值带给我们的价值给区分开来，不要让它好像是并行的这样这个挂钩的两件事情。市场价这件事情说实话我就觉得不要太把它当一回事儿。我有很多年轻一些的这个姐妹哈，经常会觉得心里这个坎儿过不去。我们在讨论 stoicism 的时候也有讲到，就是她会觉得她的同学朋友可能跟她教育水平差不多，只不过选了一条不同的赛道，工资就是她的几倍。这个其实确实你很难 make sense of it， 对吧？就你很难去讲道理到底在哪里啊，我觉得是没有道理可讲的，大家只能去接受，就是说这个实际价值，你给社会造成的贡献呀，啊，和你的所受到的这个 monetary 钱上面的这个价值是没有什么很大的这个挂钩的，嗯，不管你赚的多还是赚的少，我是这样子reconcile with myself，自己和自己和解的，
对。对，
因为我做自由职业时间也不长，而且来了里斯本之后啊，朋友也很多，我觉得社交几乎没有停过。我就想问问你哈，因为自由职业有一个很大的劣势，就是孤独感。
对，
因为你没有这样的一个同事圈啊，你而且工作是在家里，你有没有这样子的体会，并且怎样看待这个孤独感呢？
有很深刻的这个孤独感哈，就是我特别羡慕有的时候，比如说很多人上班时候，我跟同事出去喝一杯啊，然后我就啊，同事是什么？
同事是什么东西？
对，peer是什么东西的感觉？对我们，因为我也不是做乐团的，因为我是独奏。现在我们俩是同事，我就很开心。
对，怪不得你要 branch out， 否则的话你交不到朋友。
因为你也需要有一个人帮你分享你的这种
必须的，
对你的 input 嘛，你的输入想要输出，而且是精神上的输出。
嗯哼。
但这个孤独感对于我来说，就自己要练琴，90%的时间都是一个人。
嗯，
但我觉得作为自由职业，就是你也需要有人 surrounding you， 就是在周围就是陪伴你，但是你又需要有孤独的这个
对要有空间
这个过程
哈。
对对对，因为你就没办法静下心来思考嘛。
对，
还有一个孤独感，我觉得就是当你的这个在你的这个行业里面有了一定的要求，你可能做出了一定的名声之后，你的这个要求肯定是越来越高。当你发现身边的这个要求很低的话，你觉得是有一个很大的孤独感的，
非常难受，甚至他们可能薪资要求开得比你高。
对对，就是比较黑心的那些，对我来说，我叫他们来料加工厂。
非常的准确，嗯，
对，我觉得中国的这个艺考啊，还有就是这个艺术教育是一团糟，就跟金星老师说的一塌糊涂。我之前在深圳的这一段时间，发现了大部分的那些滥竽充数，最恐怖的就是误人子弟，
嗯，
因为你耽误了的是他的一个。不仅是他的时间，他的钱，还有他的这个美好的这个对艺术本来的很好的一个心态，
是
你把他就是硬生生的给夺走，他可能几年以后再也不喜欢这个东西了。我有很多学生是来这边改很多毛病哈，他们自己意识到毛病，但不知道毛病在哪里，你会很心痛，都不知道从何下手，你知道吗？在这种情况下，我的那个音乐学院的老师，我的一个教授给我们上了一堂课哈。当时有一个台湾的女孩子，然后呢，她天赋非常好，但她从来不练琴。当时他就是混，想就是靠这个吃老本，老师就看不下去了，然后老师就在几个学生当中点名，就跟他说，他当时就是非常的，而且还很拽，他说，大不了我就去教学生呗，他觉得这个老师就是会低一等级嘛，然后我的教授说了一句，你当老师 you're committing a crime。 你在犯罪。
对，你在犯罪。
说得好，说得好。
对对。
哇、你说的这两种孤独感非常的贴切哈。一个就是实际的这种，你确实身边没有太多的合作的人，你除了你的客户，还有你的这个家人 support network 以外，你很难去被动获得一个新的朋友，对不对？一定程度上也是适合我们的这样一个状态。但是呢，在这个你的工作要求、你工作态度的这个孤独感上，当你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个人这么死脑筋，或者说一个人这么高标准严要求，我因为有的时候会看到这个其他的机构或者个人做好的这个材料，已经是临近要截止的这个时候了哈。那我看到之后，我会发现，我的天哪，就是这真的也是一个人生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每一个学生如果到我手上来跟我一起合作，他们的申请邀请我去参与到他这一段的这个旅程当中，我是觉得责任是非常的大的。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居然有个人或者中介就是很随便的写一篇 full of cliché 啊，甚至有的时候写作的能力也非常非常的差，我就在想说这些人到底是用什么样的这个良心再去做这件事情。你不是说只是在那边水果摊卖水果哈，比这个卖一个两个有点烂掉的水果完全是不同性质的不同结果的事情。
对
啊，大部分人只申请一年啊，你但是你在这样的这么重要的一个这个节骨点上面去，甚至是帮了倒忙，简直就是让我浑身不舒服，让我觉得晚上会磨牙那种。
对对，就道德上面是过不去的。
再听听别人的这个开价。Oh my god！ 简单来讲，我们都觉得做我们学生是比较幸福的，对吗？
我是这么对我自己，我经常其实我有点厚脸皮哈，我会跟我学生说，我很希望我小的时候遇到像我一个这样的老师。
是的，是的，
就是我觉得会少走很多弯路。你的出发点是爱，你是想为他好。我经常多给学生加时间的，就是我是留堂的老师。我甚至有那个在香港有一个学生跟我说，他说他以前的老师是拿一个那个cooking clock。
就会打铃的那种，
就是做饭的那个闹钟。
我们家有，就是那个铃打得很 dramatic，
对对，
非常的戏剧化。如果说有些人难以画自己的界限的话，他可能需要这样一个外界的东西去帮他。但是我完全理解你说的，就是有的人是把这个事情真的是当赚钱的事情在做，
特别是在音乐道路是一个基本上是你见不到效果的，在短期时间。而且所以我很经常有人问我说，我小孩几岁能够考多少级，我说那你去找考级的老师。
对，就像我刚刚说的，我 fire 掉的唯一的一个学生，就是他觉得我的工作是可以去监工的，可以去这个非常细致的去测量有效度的。那我觉得其实确实是不是说我没有这个信心哈，我风格上要求的东西是不一样的，那从一开始其实你就看得很明白了啊，初心是不同的啊。这个孤独感其实一定程度上是我们的骄傲，但同时也是我们要承担的后果。
对，
那我们快速讲讲我们认为怎样从传统职场向自由职业过渡吧。Ella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怎样获得你的第一个客户。其实在转型的过程当中，我还是觉得这个兴趣的导向是最最最最重要的。
对，
你不是说想要把一个上班的工作换成另一个你不喜欢的工作，自由职业又怎样，对吗？兴趣和技能啊，你所这个充满这个热忱的这样一件东西，怎么样把它包装成一个产品，具体做什么自由职业，其实给自己多一些的时间去酝酿去沉淀，并且还是要选一个并非回报最高的，经济回报最高，而是说我可以看到自己做很长一段时间的这个工作而不会厌烦。我建议大家不要太紧张，说自己的这个技能还没有太强，或者说在这个行业并不是最优秀的啊，就觉得自己做不了自由职业。我觉得其实不同的这个技术级别，只要你的这个心是正的，对吧，你的 intention 是好的，你的价格是合理的啊，我觉得会有对应的需求的。
对，可以边做边学。
对，然后你可以不断的升级自己的能力，然后再相应的去改变你的这个收费等等。那你觉得如何获得第一个客户呢？
对我来说，我的第一个客户基本上是那个口口相传。我有一个做房地产的朋友，他说他的第一个客户对在他的人生当中起了多大的一个价值。千万不要小看这第一个客户。我其实曾经试过在伦敦的时候，我是有印传单，就是印自己的这个名片。我第一个学生是在我当时还在卖钢琴的钢琴店，对，我在那个卖书的地方卖谱子。 也算是那个图书管理员。然后当时是有学生来，有就是有人来问我说，哎，你们这边有没有人就是当陪练老师？
哦，
那是我第一个学生，
嗯，
然后是个巴勒斯坦的一个家庭。
对，其实我觉得刚才你说到了一点很重要，就是英语当中就是说要 put yourself out there， 你要告诉别人你在寻找客户，
嗯，
千万不要把这句话含在嘴里。我确实知道有些姐妹哈，就是离开了自己的传统工作啊，她想要做一些比如说职业咨询啊、教练的这个工作啊，但是就很难把自己的这个人放出来，就 put out there，
嗯，
可能一个是在小红书上会有一种好像没有隐私的感觉哈，但是你反正不管说什么都会有怪声有骂声，还不如专心的真诚的去做你真正想做的事情，并且相信自己所做的事情的价值。
而且我觉得在第一个客户或者不管是第一个学生也好，第一个客人也好，你的这个投入要相当大，
一个招牌案例。
对，而且还有就是我觉得不要羞愧于问你的第一个客户要第二个客户，对，就是我很多学生都是我跟他说，我说我确实最近很需要，很直接的把这个就是生活的一个窘迫让他们看到，然后他们会知道，然后他们如果当他意识到你的价值存在的话，他当然会他会想尽方法来帮助你的，对，所以我觉得千万不要就是羞愧于这个，而且也不要因为你第一个客户好像觉得没有特别成功而打退堂鼓，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自由职业行业是这个门槛要求不是说那么高那么精，就是精益求精的，
你下一个的成果比上一个成果更好的概率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呢回到这一集的主题，四十分钟以后，我请 ChatGPT 呢回答了我这样一个问题，一个假设的这个虚拟的情况哈，我是一位30岁的中国女性，本科教育背景，目前不想继续上班，想转型自由职业。针对我的背景，请给我100个常见的自由职业选择，最好呢按照潜在的经济回报给我由高到低排序。他确实也很快给了我这样100个自由职业的这个 list， 并且呢大致的是有可能的经济回报由高到低排序，只是作为一个参考，大家可以在notes 里面有看到详细的。那我们先通过这个自己身边的例子结合这个排名，我们来说说我们眼中的可行性怎么样。
我呢就是教钢琴，然后教钢琴在这个100的列表里面是排第38，还挺靠前的。教钢琴的这个经济回报呢我觉得是够用，只能说因为是服务行业，时间有限，
对，
但是呢我觉得在这个如果你的这个生活标准不是说那种就是要很奢侈的一个标准，我觉得还是非常够用的。
而且现在可以远程教了，对吧？
对，
你可以住在便宜一些的地方去教这个金贵一些地方的小孩。
对，现在就是有了这个 AI 时代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对，让我们有这个就是很多的工具是可以使用的。
可行性打几星？
我觉得可行性，如果你这个在这个上面有足够的经验和这个就是水平的话，我觉得是一个 4 out of 5，五颗星里面占了4颗。
我有一个留学辅导和一个职业教练两块，排名在22名吧。然后呢算是半个作家或者说1/4，我4个季度里面有一个季度在写作。
那我觉得你写东西写得很好。
作家是排名42名，就是说你要靠这个去赚钱有点难度哈。播客整个就没排上，
没有。
自媒体可能也比较新哈，在这个列表当中没有出现。但其实现在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这个自由职业的选择。我自己觉得这个留学辅导和职业教练跟你的评判很相似，就是如果你有这样的能力，你确实是以挖掘故事讲故事的能力特别强，结合一些你其他的比如说写作技术啊，包括对于学校的申请上面的认知，并且如果你本身是名校毕业的话，其实我看到的同行业的这个 peers 当中感受好像可行性还是比较高的，也是5颗星中 给四颗吧。嗯，再说说我身边有一个啊、获得排名第一的这样一个自由职业，叫做软件开发啊，软件开发
猜都能猜到，
对，猜都能猜到。但是呢，它能够火多久，大家就不知道了哈、因为这可能也是挺容易受 AI 给这个 disrupt 的、影响的。那我这个初中高中的好朋友呢，是个男生，老婆是美国人，所以他是获得了绿卡，他就很早就离开了这个职场，甚至把就是有很多钱他也不要了啊、就直接就是我就是想走啊，因为他是一个非常理想主义的人。那他现在呢，大概的状态就是12月当中有2到3个月是去给软件开发的做 consulting， 因为他的这个软件开发技术是非常非常强的，以前是几乎是这个 staff engineer， 这2到3个月的收入呢，就可以足够支撑他12个月的比较朴素平凡的生活，因为接下去的时间他全都花在了自己的一个激情项目上 ，passion project 上面。对，
我们还有一个身边有一个朋友是摄影师，然后其实这个行业是挺 popular 的。最近我看他们的生活倒是非常的自在，而且让你非常的向往。我觉得比我自己的这个自由度，就是在那个照片上看起来要
都是隔行如隔山嘛，
对对对，
就是都是一个围城。那摄影师呢，其实他在这个排名上面是位居21位。摄影师似乎生活是比较的怎么说呢，精彩哈，一直在外面采外景啊，认识新的人呀、也解决了这个所谓的孤独的问题。甚至他跟我说，有的时候这个来旅拍的客人很有钱啊、富二代会请他一起去吃高档的餐厅，因为富二代也会寂寞嘛，然后会带着他一起旅游啊等等，所以其实是有一些福利的。但是他也曾经被人就是拿了照片以后不付钱。摄影师他可能也有这样子的这个 spill over， 就是工作时间是这些，但是实际上先前的这个沟通啊，包括后期的这个不断的来来回回啊，你可能会造成你的时间上判断的这个严重的这个误差。所以有的时候你的一个这个单子很有可能这个时薪是非常非常低的，碰到不好的这个客人的话哈。身边还有一个认识一个葡萄牙当地的女孩子，她也很有意思，她是一个药剂师，业余做这个化妆师，主要是做婚礼，因为婚礼的钱比较好赚一些嘛。对啊、那她的周末做婚礼也跟周中的这些工作不是那么的矛盾。但是呢，他也跟我说他很希望离开这个工作，就一心去做化妆。但是因为葡萄牙你也知道，本身药剂师的这个工作工资也不会那么的高，如果说他的工资在1500欧元一个月的话，你可能一个月接3个周末的单子就可以达到原来的这个收入，并且还可能更高，因为你的税可能会更有利。啊，所以其实我觉得应该也是五星当中的四星吧。化妆其实还是比较容易学的。
我倒是有一个反例子，说到这个，我在巴西的一个非常好的朋友，他是一个歌唱家。他是在大学毕业的时候，他同时又去考了一个化妆师的一个，就是去进修了一个，画的是相当好，我很多照片都是他画的哈。但是呢，他现在又回归了这个，就是唱歌，就是他带学生和这个，因为他觉得化妆就是对他来说可能也滋养不了他的那个就是灵魂上的需要。
了解，
对，而且他可能更觉得就是在舞台上对他来说是更有共鸣，
对，是一种更好的更贴近他自己内心的一个 expression， 对吗？
对
啊，我刚才其实忘了提了，就是我的这个化妆的姐妹哈，她非常热爱化妆，她真的是为爱发电。我看到她的化妆品我就知道有多贵，而且她要每天要去清洗啊、刷子呀、包括去替换这个化妆品啊，包括她自己的这个自媒体做的内容质量是非常非常的高她其实是有很大的这个爱好成分在，才能够让他坚持做下来，并且能够做得这么的开心啊！业余的婚礼化妆呢是排名第88，在我们的这个 ChatGPT 列表上，
有点低哈。对，我来讲一个关于这个演员的一个例子。我身边有一个朋友，他是
演员排名多少？
演员排名41，怎么这么低呢？这可能不包括好莱坞，
对，可能平均到一年，对吧？因为有的时候你会空档嘛。
他是他其实是个群众演员，他是在伦敦的这个群众演员啊，给的还是挺高的。除了他给你一个那个，他说大概一天的那个是200磅的，就是你出现一
下就200磅，他就拍了一个你的可能背影或者怎么样子。那关键还有一个好处是很好喝的酒，然后和超级好的 buffet。 他其实开始很久了，结果到后来我在好莱坞的那个大片上面看到过他好多次。
他是这个外貌有什么特征吗？就是是一个什么特别的稀少的人种吗？
没有，他就是中国女孩，但他长得是就是亚裔的那种，就是优势，就是眼睛啊，就是有点 Lucy Liu 的那种。
对，就很典型的亚洲脸是吗？
对对对，以前我看他的那个活是挺多的，就是基本上每一个月都好几次有
OK，
就是拍到这个，就是他说他要去当群众演员
啊，那是一个非常好的收入的补充啊。
嗯，对对，经常他说你看那只手就是我的。
好可怕。OK， 那我讲一个哈，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民宿。民宿这件事情呢，其实也火了很多年了，但是民宿背后的这个经济体量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大的。很多人觉得可能民宿就是说我自己拥有一套房子，我可以去做短租啊，实际上有很多的民宿根本就不是这样哈。比如说呢，有些民宿是我呢去贷款，贷这个投资型的贷款。所以就风险比较高，利息也比较高，但是呢如果在很好的这个旅游的市场去做民宿效果也很好那我就可以就是去掉这个还贷的这个压力成本之后呢，还是会有很多的这个多余的现金。我知道有些朋友可能会以这样的方式去做十套房子，它本身并不是一种什么千万富翁之类的，但是因为有些市场就特别适合做民宿。风险还是比较大的，但是收益是比较的被动的。非常的爽哈，就是收租婆了，你可以 offset 你的人生，
对，就是坐吃就可以了，对不对？
等什么呢？
等钱。
其实还有另一种这个做民宿的方法很有意思啊，就是我有一个朋友看到了这个契机，就是房子呢，如果说作为民宿去出租的话，一个月就算只租出去20天左右，你的总收益要比长租要高很多。那他自己作为穷学生毕业生，他就做了一件很灰色地带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去和房东去签长期租约，然后偷偷的把这个房子做民宿，
有点像二手房东那种。
哎，对，其实他就是做了中间的这样一个 arbitrage 啊。但是呢，民宿这件事情还牵扯了更多的这个公平性，包括就是因为民宿赚钱，所以很多城市的房子都被改为民宿啊，当地人可能尤其是低收入的人群就没有这个居住的资源，因此啊，很多地方就逐渐开始紧缩这件事情的这个空间了啊，那他可能也就这件事情没有做几年就结束了。对，但是民宿其实确实是一个门槛相对比较低，比想象中低哈，就大家不要以为你一定要有钱到买一套房子再买第二套房子才可以做民宿。
thinking
脑子开始转了。
对，
但可能这一波红利已经过去了。
我再说一个关于心理咨询的，我的身边有好几个朋友是做这个心理咨询和生活教练。对，这个
life coach，
对 life coach 也是很到现在，我觉得从那个10年前就开始很吃香了，到现在还是非常的吃香。
我觉得会越来越吃香。
你觉得这个方面需求量还是很大的？
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都需要帮助。
对，而且我觉得他们这个也是很大的一个情感工作，我觉得相当累。而且你这个还要有很多，它有一些很多 ethical 的 code 在里面，就比如说你不能够随便去给别人出谋划策呀。
对，
还有就是我觉得这个有弊端的，就是他们很多人会到一半会终止一两次之后，他就突然觉得他好了，他以为然后他就把你给终止了然后这也是他们会跟我抱怨的，会玩消失因为他们会觉得对不起老师可能
对，会有一种羞耻感。
对对对，
对，我完全理解。但是你帮不了不能帮自己的人嘛。
对
对
对, 对，
这点肯定是很沮丧的啊。
对，这个在排名47，有点靠后。
对，其实我们觉得潜力是非常大的。
对，因为我觉得就像你说的，很多人是需要这个帮助，而且以后的这个 accessibility 也会越来越高。就是有现在已经上升到网站上面都可以去约这个。
对，平台上，对，我就是个人的咨询是平台上远程的，我的伴侣咨询是 in person 的，可以给大家一些参考吧。个人的话，国内的这个咨询师因为是远程的，大家成本都低一些哈，一个小时 50分钟的咨询的话是在300-400人民币吧，贵的肯定也很多啊。然后我的这个当面咨询呢90分钟是120欧元，也是比较就是在葡萄牙算比较高的收费了、嗯、但是我们非常非常喜欢，就是遇到非常喜欢的咨询师是一个非常可贵的事情啊、所以这个费用其实是比较的arbitrary，
对，
他开多少你就付多少，你也不会觉得说值或者不值，喜欢的话就会坚持啊。
对对对，
在美国的话咨询师可能收费从最低的我知道70几-80几一个小时都有啊，最高的不封顶、
哦、不封顶的。对，我曾经有想去找一个非常有名的咨询师他在 TED 上面很有名，我很喜欢他的书，然后但是他一个小时是650美金，
哇，
而且排不上。
那房产经济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自由职业哈、
Selling Sunset
啊，房产经济怎么说呢，我以前开玩笑说是一个最富有的但是也最被人瞧不起的一个职业，很多人对于房产中介是抱着一个比较negative 的一个印象，不太好的印象，但实际上房产中介做得好的话收入是非常非常高的、
哦、非常可观的、
嗯、我个人的这个中介呢也是像你刚才说的就是口口相传，我的一个好朋友介绍给我，结果我跟他合作了近10年、然后我给他介绍了大概5-6个客户、
哇哦、
而且我的给他介绍的客户也是一直会用下去，一直会branch out 给他再介绍更多的这个新客户，
他躺平了。 对，
对，
可以了。
他的话我觉得因为他也没有小孩子，他一年的收入我觉得至少100万吧，在波士顿是这个比较靠前的，
就美金是吧，
嗯，对，比较靠前的这个中介、我甚至可能都估计少了。
嗯，
嗯，
对，
但是这个在我们的列表上是排名第33位，
这个太低了排的、对，我有几个朋友是做美容美发的、就是看你的那个级别，就比如说有的是在时装周需要的这些就是稍微有一点名气的、他们自己的这个 Instagram 啊，这自己的这个 social network 做的比较好、比较有名的项目来请你的话，你的这个收费肯定会比普通的要高很多、然后认识的这个圈子也会越来越广、也有就是普通的那些就是比如说自己开了一个小的工作室啊、我的这个认识的这个意大利女孩就是我们家隔壁的那个，她收费相当的低，所以我是很难相信她，我就不知道她怎么维持她的生活，她有员工，她剪一个头发女士是25欧，然后男士是15欧到20欧、这个是相当低的一个，
而且没有额外小费，一般来说
她不收、她有两个她的一个助手，一个是帮她洗，一个是帮她染色的那个、我就是在想她可能从染色上面、染发上面挣点钱，
对，因为我研究过美发这个行业，当时在美国的时候我有考虑过买一个美发的这个 salon， 因为对于 owner 对于拥有者来说是一个很不错的生意、确实是大部分的这个利益都是在于重复染发的客户，
对、对，
因为染发的时候你可以好几个人同时进行，成本相对来说比较低，你可以请助手来做、并且很多外国女性因为她头发发根长出来可能是白色的头发、所以她经常会要去 touch up 去重新再染
root,
对
不 对， 对，
是的、
okay.
所以其实你想每一个人如果一次染发或者补色要上100美金的话，她每4-5周就要来一次，其实是一个非常高的这个消费，
是、
靠剪发可能是养不起这个员工。
对对对，我身边还有一个朋友是做那个假接睫毛，还有就是这个美甲劳动力是很大的，特别是睫毛，因为你想他一个睫毛就得一次就是1.5个小时一个人、你想你每天你的眼睛能够接受多少个这样这么细致的这个，我觉得是非常伤眼睛的一个，
是，如果说有个手艺特别好的又非常的快，实际上我觉得才是对客人体验也是更好的，然后对于手艺人本身也是一个提高他每天的这个轮转度，但是确实做睫毛比做美甲比如说就要多赚很多，我们在这儿做指甲有的时候做一个假油胶1.5个小时只收12-15欧元，
简直
太低了，
对，
不敢相信，
对
啊、但是你如果做睫毛的话就是在30欧元以上哈，在美国的话就是要100美元左右了，半永久其实也是非常挣钱的一个工作，因为它相对来说更有这个技术门槛，同时呢在海外做半永久的人比较少，技术也参差不齐吧，所以如果你能够提供比较优秀的半永久的这个成果的话，我知道2年前在美国好的半永久纹眉一次服务可以收到650美金，
哇哦，
大概是在3-4个小时吧，因为它包括补色，
对，
这些其实你仔细算一下，如果他缴税，我们说的很明白一些，他的收入基本上是不缴税的，那一个月只是有几个单的话，就已经非常非常好的这个税后收入了。
我突然想到一个职业，但是我、我不直接认识的，就是遛狗。然后这个我是街上看到，因为你想一个人他牵六七只狗的话，一只狗大概我问过收费是10欧。
在这儿是吗？
在这儿，
在美国大概15到15以上吧
per walk。 我之前在那个 YouTube 上面看到一个纽约遛狗师，他自己已经就是发财了，他是靠遛狗发起来的，他说这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工作，
遛狗 at scale。 是的，
对，因为他说又健身又只有爱而且又自由，
而且赚很多钱。
他说他每次就保证大概是6到7只狗，看那个狗的体型哈，而且他要配那个狗的性格，有一些狗跟另外的狗合不来，对不对？然后他说这个就是他说又健身，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我想那下也是，对不对？
就是要捡很多屎
啊！对，你得捡屎。对，
波士顿有一个很有名的遛狗师，我是在 IG 上面看到他的。他为什么会有名呢？因为他手下有很多大狗，拍了很多那些让所有的狗狗都排排坐好、很乖的这样的照片。我当时因为我的狗也很大，你知道吗？并且他没有这个我的狗这个品种，我当时就想自荐，我说你要不要也来 walk 一下我的狗，给你的照片增加一些多样性。因为他有很多那个伯恩山犬呀、然后拉布拉多等等。他说最近满了，
对，
而且说实话，这个钱我也是觉得很贵的。其实如果你每天都付一次的话，其实很快就 really add up。
对，
但是对于赚钱的这个人其实是非常舒服的哈。
对，
这个你如果遛狗遛出名堂来的话，其实
是他同时可以遛，对啊，遛这么多，
对，把所有的狗都驯服的这么乖，并且对他们的脾性有这么好的认知的话，其实还是付出了很多的。对，
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门槛比较低的一个自由职业，
对，
相对来说的话，
对，相对来说哈。还有一个就是借宿嘛，就是你带狗狗过夜
啊。对对对，
我在小红书上看到很多姐妹其实业余是兼职做这个，我觉得也挺好的。你可以把自己喜欢的事情和你自己这个赚钱合在一起，即使是赚一点点钱，不一定很多。
对
啊，其实我关于宠物还有一个角色，我也很想跟大家推荐一下，就是宠物美容。宠物美容师啊，在这个列表上排了第98位，比较低。
哇哦！
但是呢，我在美国认识了几个宠物美容师，我觉得他们是非常快乐的。你如果在这一行做出了名堂来，其实你收入的天花板还是会不断的提升的。比如说 IG 上面我就知道有一个比较有名的宠物美容师，他就用那些天然无毒的染料哈，就把那个狗狗弄成非常可爱的样式。我可以把照片贴在这里，主人自己想要狗狗做一个有趣的造型，比如说一只狗狗变成了长颈鹿的斑点呀，另一只狗狗变成了斑马呀，特别特别的可爱啊。然后这个收费肯定是不低的哈，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染发一样，首先做出一个区分度，别人没有做这件事情的。因为这个工作的特殊性，它有一个非常非常受欢迎的社交媒体的账号，对，然后影星是根本不成问题，同时它可能还会有这个做广告的机会。
对，所以这个排名我觉得不是一个，
对，这肯定是这个
只供参考。
对，只供参考。当然呢，还有一个就是我相信一定有朋友心里在想，有一个这个 survivorship bias， 就是说我们所看到的这些都是成功的案例，那是因为失败的案例都已经被淘汰了。但是呢，我也希望大家可以有一点信心吧。我觉得其实自由职业没有大家想象中这么的难，跨出这一步其实是最难的。
对，
对，视频制作编辑很明显嘛，我们在如今自媒体非常非常火爆的时代缺口是非常的大的。而且我自己学做过视频，我知道这个门槛并不是那么的高当然你要做得好，你要有这样子的 sense 还是需要一些天赋。对，我们就觉得遇到了我们的这个经常会点名的 James 就很幸福哈，很幸运。
对
他是一个这个设计出身的建筑师出身的非常有天赋的男孩子，所以其实我觉得能够碰到你喜欢的这个 talent， 你能够重用的 talent 是非常幸福的事情，你是不会放弃的。
对，
很黏的哈。所以其实大家如果对自己的技术有信心的话，你也要相信你一旦找到了一个客户，他可能就会帮你 spread the word， 找到你非常多的客户，很多客户都会是重复的。这个开花结果其实可能比你想象中更容易也更快。总结一下怎么样去思考这个自由职业所有可能性的这个集合呢？那自由职业是一个非常非常广泛的一个 universe， 我想把大概的这个框架呢分成是 卖服务和卖知识是比较常见的哈，我们的听众可能是跟我们比较相似的，可能年龄只是前后差别而已。卖服务和卖知识可能是我们这个听众群里面比较常见的这样的选择，
情感劳动。
对，所以如果说是卖知识的话，那我想说可能会有这个硬技术的这种顾问型，比如说你如果是个建筑师，你画图的，或者说你是那种电气工程啊、水利工程等等，你能够给大家提供这个顾问的服务，包括还有一些跟电子技术相关，比如说网络安全啊，比如说 AI 之类的。那么卖知识的另外一种呢，就是相对来说稍微软那么一点点的这个 expertise， 比如说SEO 就 Search Engine Optimization、就是其实是营销的一种吧，谁能够帮你把 SEO 做好，其实价值是非常非常大的，搜索引擎的这个最优化，然后包括人力资源的这个咨询，比如说我其实有一个客户，他是想要我帮忙去招人，因为招人其实是很多企业无法成长无法发展的一个最大的瓶颈，所以稍微软一些的这个能力和技术也是可以啊，就是出售你。
就像你这样，你是属于很就是
我很软，
不是你的那个横跨面很大。
对对对，
所以你做什么像 consultancy 这种顾问呢，是非常就是对你来说应该是很容易的。如果大家在这方面有就是像倩同样的背景的话，如果想从这个传统职业里面跳出来的话，这个也是可以考虑的。
对，其实像我这样子的背景的人呢，会往往会有一种这样的顾虑，就是你好像什么东西都懂一些，但是又不知道哪一点就是特别突出，他就觉得我好像没有什么技能可以拿出来卖的。这些各种的这个 miscellaneous 这种技能加在一起，你还是一个非常全面的这样一个可以给别人提供帮助，甚至只是做一个 sounding board 一个回音板哈，也是很有价值的。
对，
所以其实第二点就是说卖服务嘛，当中其实有很多的这种就是综合技能型，我可能不是任何方面的一个专家，但是我就是可以在比如说职业咨询啊、人生教练啊、包括这个留学的申请辅导等等，这样一个比较需要广泛的阅历和见解和这个成熟度的，在这样的地方我可以有我的市场啊。综合技能还有房产中介哈、就是一个比较综合性的一个技能啊，包括民宿，其实你要管理，你要去运营，
这些都不是说非常轻松就能做到的。
是的，
但是呢可能会跟你的以前那个传统的这个工作的性质是不一样，
因为最累的其实是大脑的累啊。
对对，或者是心累，灵魂上的这个劳累，
那种停不下来。自由职业的时候你的这个顾虑可能会换了一批哈，但是对你的 harm 我觉得会小很多，因为说到底还是自己选择。
对，
除了综合技能肯定还有单项技能嘛，比如说 Ella 你就是很明显的一个这个钢琴老师，
对
吧？包括我的普语老师，包括化妆师、摄影师、视频编辑、健身教练啊、宠物美容等等啊，甚至艺术家，还有各类蓝领，其实都是单项技能为主的自由职业。但是也是有些职业其实是非常非常吃香的啊。在美国的这个水管工、电工等等，真的是骑在别人头上，
简直对他，你都你没办法，你就是需要他，他就要 charge 你在那一刻，
看他们脸色，
是的，那一刻他就要 charge。
当你水漏的时候，他来要收多少就是多少。
对，你就看到跟看到恩人一样
去被他对你能够打到任何一个电话，他说哦，我现在可以来，就已经谢天谢地了。对
对，
所以在这样子的这个地位，他是非常占优势的哈。大家也尽量可以去往这个方向想，有什么样子的工作是别人特别需要的。
对，
最后说说我们觉得门槛可能最低的自由职业的选择，我觉得第一个就应该说说自媒体吧。因为是谁有一个手机，理论上来说都可以做自媒体。
对
对，而且不同的人设，你可能都会有自己专属的市场。我们的这个账号可能只能吸引就是很小一部分的这个市场，但是因为中国的体量很大嘛，但是每个人可以有自己的很受欢迎、很能够引起情感共鸣的这个自媒体的市场所在，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自媒体其实是一个非常的民主的这样一个地方。
对，
相对来说哈，门槛低不仅仅是技术门槛低，还有就是金钱的这个投入哈。
像那个剪片人呢、就是这个门槛也是相对来说不是特别高，你可以就是去自己培训一下自己，上一些网上的课，
对，
然后拿着自己的这个设备就可以开始试验了。
对，宠物寄宿也相对来说是比较低门槛的。当然这个可能的风险也是有哈，因为这毕竟是 大家很主狗主人非常重视的这样一个obligation， 万一出了一些争论
或者一些意外啊，
一些意外，对，其实可能的这个责任是非常大的。
哦、对，你对这个，
所以你应该是不会做这件事情的，对吧？
我不会，
嗯，
对我可能不想把那个我还给别人了，也是另外一个烦恼了。对，
还有包括其实最近火了几年的这样什么大学生毕业去摆摊呐、啊，一定的噱头是存在的哈，
嗯、
但是其实我觉得背后传达的包括他所获得的这种共鸣和吸引这个眼球的能力，也说明了其实我们想要看到这样子这个跨界的可能性，对吧、
嗯、
就什么时候可以来一个大洗牌，让我们所有的这个工种都能够得到一样的重视和尊重、
嗯、
啊，我觉得其实是我个人很希望看到的事情。
对，
而不是说自由职业当中，其实你看这个列表，两年前的我如果去翻这样一个列表，一定会觉得说哦，没有几个是我看得上的、
嗯、
现在我会觉得劳动真的是都是非常有价值的。
对、
我会希望报酬会更公平、
嗯、
会更这个与本身的价值挂钩，但是目前的这个市场是比较难以达到。
我在想在做自由职业，如果就是社会给予一定的就是支持的话，或者有一个系统能够让我们觉得有安全感，一个保障或者保险
UBI 吗？
对 UBI 呀、yeah.
嗯Yeah. 希望这一天可以尽快到来吧。
对对
啊，我觉得自由职业还给我一个很大的收获，就是让我能够自己成为了这个劳动者的一员，对不对、
嗯、
啊，不管你是卖什么的，是脑子还是身体还是什么，嗯，身体
体力，
你能够和所有其他的这些尤其是自由职业的人像有一种同志亲密的关系一样、
嗯、
彼此更加体恤更加理解、
嗯、
你也更容易不拖欠人家的款项会更尊重别人。
今天要传达的
对，谁欠我们账赶紧，我其实没有拖欠的但是我觉得就是会让我对于别人的劳动有了一种更深层的一种认知。我们都很尊重身边的自由职业者哈、啊，
对，
也希望更多的人有这个机会能够去探索一下自己的自由职业，它可能是一个附属。
对，我觉得这个非常健康的、
嗯、
对，如果你光是一种工种的话，你就是
压力很大。
对对对，你得咬着这个不放。 对，
对，
像这种做艺术就是音乐教育的，我觉得其实压力是非常大的、
嗯、
对，但是我现在也是就自从开了这个我们的播客之后、
嗯、
我对自己的这个想法又有新的改变了、
嗯、
我觉得也是非常健康的一个探索、
嗯、也是一种 branch out 对吧，多样化
yeah，
对，
多样化。对，我身边的人其实不理解、
嗯、
我的同行朋友是非常不理解、
嗯、
甚至有很排斥我的。
真的吗、
嗯、对对对，
他们觉得你下海了是吗？
yeah， 对，他觉得你那个放弃了音乐了，你就觉得这是跟古典音乐是有冲突的、
嗯、
我觉得其实一点都，我觉得只是互助，我可以通过这个频道能让更多的人，比如说我们的这么多观众，认识到我所接触的事情，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帮助了。
好，以后那些看不惯你的人，他们的故事和料可以多爆一下。OK， 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遛、okay， 狗去了。
嗯，是的，要追寻自由去了，可以下班了。
下班了。
好，大家拜拜，
谢
谢
大家
关注，
拜拜。